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感谢大家在周四的陪伴，欢迎您收听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徐盛南。那最近节目里面跟大家谈的蛮多的朝鲜半岛危机哈，所以今天历史上的今天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个来自朝鲜半岛的历史上的今天。那么在1980年的9月7号呢，韩国的延世大学的考古队在中清本道的丹阳呢，发现了6万到10万年前的人类遗骨，考古大发现了。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式的内容，首先还是我们 SBS 自己的，这两条消息都是跟医学有关的哈。前两天呢，我们澳大利亚一家美容诊所的东主哈，这个英译叫 Jane Huang 黄珍，在自己的店里接受隆胸手术，因为实施手术的人用了不当的麻醉剂，让他的心脏停顿。那么周三把他送进医院治疗之后，后来发生了脑部受损，在上个周五的时候不治身亡。这是让人听了很感慨的一条消息。
在这里边肯定会有一些人为的失误哈。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呢，涉嫌没有相关行医执照就擅自为黄珍进行手术的33岁的中国籍的女子邵杰呢，随即被捕。而且之后呢，这个就是警方以使用毒品危及生命还有导致严重身体伤害的罪名呢，是对她进行了起诉。
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圈也是转的很多的。那么这个前面提到给人做手术的这个邵杰呢，大家想她没有执照，没有执照，行医执照是怎么回事？他刚刚到澳大利亚才几天，而且他来呢也是拿的什么呢？是拿的是旅游签证。当然对这个当事人会有一个背景材料介绍。法庭的文件当时就说呢，这个邵杰是从广东医科大学毕业的，主攻的是皮肤科，他曾经在英国和中国执业过，就是工作过，但是没有在澳大利亚的相关行医执照。我还真不清楚主攻皮肤科你能不能去做隆胸的手术。
而且关键邵杰是持旅游签证从中国来澳大利亚的哈。持旅游签证的话，在澳大利亚都不能够打工，更不用说去工作了哈，还去做个手术。那么这个法官也认为呢，这个邵杰呢是可能会存在一个潜逃返回中国并且影响其他证人这样行为，于是决定呢就不允许他保释啊，并且在9月5号呢，也就是前天出庭了。
那警方说了，因为一般来说医生做手术边上会有给你做助理的护士哈。
是。
那么事发时在这个诊所当护士的一个员工也竟然是同样没有相关的执照的。那么这个法庭文件说呢，这个死者黄珍被注射了麻醉药利多卡因，还有这个有毒物质碘麻多。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碘麻多是什么。那这是一种这个鸦片类的药物哈。那主要呢是用作镇痛的药物啊，也可以缓解普通到严重的这种疼痛。
因为疼痛是分级的嘛。那么35岁的这个死者黄珍，他挺年轻的，真的是之前是住在墨尔本，就读过墨尔本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州大学，也是这个贵族医学美容集团在悉尼分店的合伙人。
那这一集团呢在 Facebook 上呢就发帖说，涉事的悉尼分店啊是今年5月份才开张的，才开了
才没几个月呢。
那这间诊所呢是在2012年创立的，那在墨尔本和悉尼呢是一共开了4家分店。专门从事这种激光美容还有整形等手术，但是呢这个业务范围并没有谈到我们之前说的有关隆胸的手术上去。
完全有，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在他的这个营业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整形外科医生学会的这个主席马克阿斯顿在这个事件出了之后呢，他就发了声明，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了解手术的风险，要看，特别看清楚医生和这个设备是不是具备他这个认证的哈。
确实是。
而且我们知道在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个节目，是我做的一个采访。从去年五月份起，澳大利亚其实对于整形尤其是微整形出台了很多的这个细则。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到网站上再去收听一下。这看病啊，不管是整形还是怎么样，凡是跟身体健康跟自己的生命有关联的，身体有关联的，一定要慎重又慎重哈。我们说到这个医疗安全还不止一条，我们来看看每日有 邮报的还有一条消息。
嗯，那最近呢，有三名澳洲人因为被注射了止痛药，结果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瘫痪。那涉事医生呢是被索赔500万澳元啊。
嗯，关键这个钱再多，他也买不回你自己的能走能跳的这样的你这种生命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是哈。
嗯，这位有一位47岁的澳洲男子福斯特说，他自己就是被注射了这个类固醇的药剂，就是他这种止痛用的类固醇药剂，后来就四肢麻痹。经过了很长的这个康复，虽然就是很长时间治疗了，但是他的左半边身体，左腿左手到现在还不能恢复正常。
嗯，那另外呢还有这个41岁的 Jim Wonston 还有45岁的 Brad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呢就瘫痪了。
嗯，
而且呢就是在目前呢这两位哈只能是靠轮椅出行了，
多麻烦。
嗯，
然后他们的律师就说，这三位患者在注射之前不知道这种药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不知道医生没有告诉，可能没有告诉过他们。所以他们也希望，现在为什么这一次出来接受这个采访哈，也是想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诫大家要注意到意识到这些的风险。
嗯，确实是。
嗯，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朝鲜核危机哈，
哎就是，
来转向朝鲜半岛。
嗯，
那前几天呢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将军哈又再次下令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
嗯，
并且号称是加引号完全成功的测试了一枚洲际弹道火箭可以携带的氢弹，也就是说比原子弹是更为猛烈的核武器。
嗯，其实经过外界的测试也算是它是成功了。
嗯，
那么这个氢弹的爆炸，中国地震台网和美国都测到了，是在9月3号上个星期天，11点30分在朝鲜附近，是6.3级左右的人工地震，强度是里氏6.3级，当时说这个震源只有0级。那中国的辽宁、吉林两个省，因为离它很近嘛，
嗯，
因为我们知道，包括这个丹东这一带，还有包括延边这一带，都离得比较近。这两个省呢，多处都是有震感。我当时还联系了我在丹东的朋友，
嗯，他们都感觉到了
震感了，但是他们好像已经都麻木了，他们觉得好像经常这样子来一下的话，他们对朝鲜这种好像也不是很天天这么玩，他们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很惊悚，他们还是很淡定的，
嗯，
看起来。
而且就在朝鲜哈这个试验基地传出核爆炸这个几小时之前呢，
嗯，
朝中社呢才刚刚报道了有关金正恩去视察核武研究所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嗯嗯，
当时报道就说呢，这个金正恩是查看了洲际弹道将会携带的这个新的氢弹，
嗯，
这个朝鲜氢弹呢可以根据打击对象的不同呢，可以从数十千吨级到数百千吨级哈，任意调整这个核弹的威力，听上去还是蛮吓人的。
是的，那不其实也是挺吓人哈，
嗯。
昨天我们看网上有一幅这个好多幅地图已经出来，就是说朝鲜的核打击能够覆盖到哪些范围，
嗯，
你不看不吓一跳。
对，对
就是它染成那种粉红色，
嗯，
你看这个地球上多少地方都能够是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
它上次那个好像是第五次核试验的时候，不是还飞过了日本的领空吗？
对对对对对 对，
嗯，对啊，
是。现在你看他都能打到美国去了，
嗯，
那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和日本呢都在谴责朝鲜又再次进行核试验，但是谴责有用吗？啊，这关键很多分析人士要小心对待朝鲜的宣称了，因为这一次他的核能力很显然是进步，因为他在去年的2016年宣布过他的氢弹成功，但是后来经过也是他这个外界的这个专业的测试之后呢，只不过是一个当量比较大的原子弹，绝对不是这次的这个氢弹6.3级的地震。
嗯，对，那这一次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哈，朝鲜通过这第六次核试验，彻底回绝了其盟友一直所要求的所有的一切事情。
嗯，就停止发展核武，人不仅不停止，还是越发展越往越来越快，
嗯，
还加快了这个脚步哈。朝鲜发射氢弹的时机，嘿，但是可能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
哎，
这个核试验是发生在习近平要欢迎世界多国领袖到华东沿海的城市厦门哈开这个金砖五国领导人峰会的活动之际，
嗯，
而且前一次你看他发射也核试验也是在中国，差不多要就是要举行大型的活动之际。
嗯，那么在厦门出席金砖五国会议的这个习近平呢，并没有公开去评论这一次朝鲜核试验。
嗯，
但是呢还是让人很担忧的是哈，那目前一切对朝鲜施加的压力，我们包括有经济制裁，还有孤立，
哎，
还有包括像这个军事上的威吓哈，都没有让朝鲜退步。
这新闻咱俩还没播多久吧，就国际社会禁止就是朝鲜出口铁矿石，
嗯，
还有铅矿石，
嗯，
还有包括海鲜，对吧？
对，
咱们记得特别清楚，但这些好像都是耳旁风，一点用都没有。
嗯
嗯，接下来这个朝鲜到底究竟还会忌惮谁？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不是说他又在准备下一次的这个导弹试射了吗？还有关键，他的下一步的诉求，他想究竟得到什么？这个金正恩，
嗯，
金正恩可能 还只有一步一步的看看他怎么做，可能才，因为好像现在很难预测他会下一步做什么哈。
嗯，
啊，聊完朝鲜之后，我们来看一看，还是回到我们澳大利亚这个网站叫做 Car Advice， 一听就知道跟汽车有关了。
嗯，在澳洲，相信大家很多有这种的经历哈，找个车位挺头疼的，也挺难的。
嗯，
而且呢，不管是超市还是说在这种繁华的城市大商场里哈，在澳洲找个车位真的是很麻烦。就是说我去医院的时候，就是说他会提前给你20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就让你去找车位。我有时候真的会把20分钟全花。
二十分钟全部花完了，
然后也找不到一个停车位，
真的是很头疼的痛。
对，
你不知道，像有时候我现在自己家门口的超市，现在因为人口也越来越多了嘛，
嗯，
以前就是我闭着眼睛可以找车位，现在我可以兜兜兜，我后来就往 roof 上面走，因为 roof 晒嘛。
对，
现在到 roof 也会兜下来了，就是到这种境地真的很痛苦。
嗯，
而特别遇到有人跟你抢车位的时候，
对对对，
他逆向去抢车位，这个是最可怕的。
而且有时候碰到那种车技比较好的抢车位，你只能在那干着急，
一下就觉得技不如人，是不是？
关键时刻，
哎，你从来我看你停车是一头扎是吧？咱俩的停车发趴车方式完全相反。
你停车很霸气，
我完全不会一头扎，我一头扎一定会出问题，别在那儿。因为我有一次去超市停车，停到后来那个洗车的人叫我下来。我来帮你停，眼看要憋住了，但是你如果叫我倒车，倒着停进去，完全没有问题。
对对，我就说肯定很霸气。
不，好像每个人只能选择
一
款
停车方式。
好，我们还是聊回这个趴车哈。
嗯，
因为现在有个研究显示，就是我们澳洲司机每年找车位，就是去每一个人。
刚才说了嘛，就光对呀，啊，
光顾到技术还有费用问题，找车位花掉的燃油费加起来差不多多少？13亿的澳币。
13亿，一年光找车位就兜来兜去
啊！
天。
就是这个智能汽车出现可能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是哈，
看谁更智能抢得更快是吧？
大家都想一年13亿哈，这个统计数字是怎么出来的？
嗯，
就说呢，澳洲司机哈，平均每年在找车位上呢要花掉14个小时。而且呢，在找车位这个事情上哈，18到24岁的年轻司机呢更加执着，就一门心的我一定要找到个车位，找不着然后我就一直兜。那这个年龄段的司机呢，每个星期要花30分钟来找停车位，那平均上班的话，一天要花6分钟找停车位啊。
你算好快，所以这一通兜下来说，澳洲司机每年啊，这个每个人要多开560公里的路程。
天哪！
那么按照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算，那么司机找车位每秒有59升的燃油被耗掉，说的是这个全年哈。
嗯，
如果这个按照每个人每年浪费70澳币来算，所以这个13亿澳币就是这么得出来的。
嗯，
天大的浪费啊！
真是，而且其中有大约30%的司机呢，在调查中说，在过去的一年呢，澳洲的车位哈，真的是越来越难找了。
我觉得这30%，我觉得太保守了。
另外那些是家里有车库的吗？
哦，
对吧哈，
在超市也有车库，有车位，
哦，就是，
长期车位。
而且呢，就是有24%的人呢，就改成了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出行。有时候确实是，像早上特别像悉尼哈，这边有这个公车，专行的车道，搭公车比你自己开车甚至还要快嘞。
还有坐船去 City 上班的呢，
对，
对吧？
嗯，
还有25%，我们干脆就避免乘车出行了，
十一路嘛，就
走了。我以为就这靠两条腿走过去。嗯
嗯，
刚刚讲了，年轻司机愿意花时间使劲兜来找车位，但是年轻司机人家懂高科技啊，好多哎，用新技术来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嗯，那年龄呢，在25岁以下的司机中呢，有56%的人会使用软件来找车位。哎，我也下去试一下哈。
哎，给我下一个呗，
啊，
找年轻人帮我下一个。
省点钱哈。
嗯，
对，31%的人呢是愿意通过网站来找免费停车位。
没想到吧。我知道，因为前段时间有网上有这种人，比如说人家住在 City 出去旅游，这一个星期车不在这儿，
嗯，
他把这个车位空出来怎么样，人家愿意免费提供出来。
我现在脑袋想是把我家这个就是前面那个街的那个停车位给租出去。
你家那么偏，谁会去租你那儿的停车位？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刚刚聊到这个找车位，我估计是很多人，基本上我们的听众朋友估计只要开车，但凡都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哈，
嗯，
还浪费钱，没想到，
真是
哈，
嗯，
太心疼了，13亿。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聊跟钱有关的，来自于观察者网，这也挺冤枉。
嗯，
我觉得这父亲真的是好凶闷，养出这样的孩子。就是最近在江苏的镇江。 哎，有一个26岁无业的谢姓男子，张口向自己的爸爸呢要5000块人民币，结果他的爸爸没有答应他这个要求。
结果呢，人家这个气性很大的小伙子哈，直接呢就从家里边翻出了一瓶剧毒农药百草枯，闷了一口，然后呢就瘫在床上说啊，5000块钱也不给，那自己干脆就不如死了算了。而且呢还面对在一起旁边劝他的父亲啊，他还躺在床上一个劲儿说，要是我自己要死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我还看了这个视频了，真的他还有力气说话呢，你知道吗？后来劝说一直无效，他爸也担心，因为百草枯毒性非常大的，他爸立马就报警了。后来我就看那个警察上门，是这个丹徒高资派出所的民警，就给他去劝这个男子，简直就是人家我从小妈给我说一句话，你知道吗？叫听得进劝才吃得饱饭。就听人家劝，他完全听不进去啊。他不仅不听警察劝，警察叫他医院去洗胃，他直接开口骂警察，而且爆粗口。后来警察忍无可忍，就痛斥他，当然用他们当地的这个丹徒高资的方言看不懂，但是下面视频有字幕，说是你26岁了，不是6岁。
哎，说得好，真的是哈，巨婴啊，感觉是个巨婴。
哎，但是。还不是没骂醒。
对啊，这么骂然后也骂不醒这个巨婴哈。最后呢，这民警看他，哎呀，这个嘴唇都开始渐渐发白了，这情况也越来越不对了，只有赶紧哈，就强制的把他送往医院进行抢救。那医生说啊，估计呢他只是抿了一小口，没敢怎么大口喝，所以呢洗胃后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他已经出差说出狱了，出院了。那所以有网友说，小伙子有胆量来干了这碗百草枯，有种咱们三碗不过冈。但还我觉得其实镇江出香醋的嘛，下次改喝醋，对身体还好呢。
真是那样
的。哎，我就挺喜欢吃醋的。
我也是。
是吧？
对，然后吃一盘饺子，可以把1/3瓶的醋都给喝掉。
哦，这个太吓人了。
老心儿了，变成。
没有，我觉得这醋厂因为你而存在，你一个人就托起了醋业半壁江山。来看看中国经营报的一条消息，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哎，有一个以前脑筋急转弯，这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是谁？
Bolt， 我就是那个就长跑冠军。
哦，
我经常想，
为什么要叫脑筋急转弯，还表扬自己？我居然能想到，没说叫草，
我说刘翔，我退役了那样。
而且你还表扬自己嘛？说我居然能想到，就说了脑筋急转弯嘛，就曹操。
看来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
因为说曹操，曹操就到嘛哈。但是说到快，这种感觉，我觉得尤其在离家万里的时候，你特别想快，就是能够一步就跨到家门去了那种感觉哈。
那下面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条快出天际的这样一条消息。在8月30号呢，中国航天科工委披露呢，中国啊正在开展高速飞行列车项目的这个研究论证，力争呢要实现超音速近地飞行。
因为现有的这个民航客机差不多是每小时800公里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相比这个速度，未来这种新型的高速飞行列车哈，叫近地的超音速飞行。那整体速度会升5倍，在这个基础上，也就是每小时可以达到4000公里，就是到时候据说从北京到武汉也就30分钟，可以去啃个鸭脖子，然后再回北京去吃卤煮去。
1小时4000公里哈，我当时在想，就是说悉尼和墨尔本之间差不多900公里，那岂不是15分钟，然后就可以从悉尼到墨尔本了？
所以嘛，人家说了嘛，就是不叫高铁，这叫传送门，哆啦 A 梦。
机器猫。还有一个网友说，水怪是我就说，那具体看了一下解释哈，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那只是不知道哈，在有生之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把了。或者说呢，最后论证，哎，其实没有什么经济效用也就算了哈。
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很稀罕的事儿，因为你知道特斯拉的那个 Elon Musk，
他
一直就有这个胶囊火车，哎，
对，
在低压管道里面，
对，
就说你完全是在这种没有阻力、没有摩擦的情况之下，他届时说未来20年可以达到5000公里一个小时呢。
这都不是说让子弹飞了哈，让这个列车飞。
我最喜欢有一条评论说的，朋友们，你还没有找到座位就过站了。
哦，天哪，很容易就错过站了。
就你就站在门口，
然后就站了，就那。
没有，就本来你是到那个，本来是这北京到武汉，
对，
看经历哪些地方哈，经过哪些。你本来比如说你在河南想下去吃完烩面的，一阵狗。其实也挺好，人生嘛，总要给出其不意的旅行，就是这种哈。哎，我们来看看重庆晚报的一些消息。
那其实我们常说哈，减肥是女人的终身事业。那最近呢，在安徽阜阳呢，就有一名女子阿玉，就在终身事业上呢栽了跟头。那阿玉呢，为了减肥哈，连续1个月不吃晚饭，而且呢还坚持天天锻炼。那在这种空前惨烈的自我折磨的这种摧残情况下， 悲催的一斤肉都没瘦下去。
我李轩然看着开始瘦了一斤，就后来更悲催，看了一斤都没瘦。我觉得这是一条痛得无法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然后阿玉就不能接受，于是他开始常常借酒浇愁。
哎妈！
那最近一个夜晚，终于饮酒过量醉在路边。那么阜阳染庙派出所的民警就把他捡到了，就劝他减肥没错，但要健康减肥，不能因为一时的成效放弃信念，自暴自弃。随后民警亲自将其护送回家。
关键是靠喝酒，如果是喝啤酒来减肥的话，说不定就变成啤酒肚啊！我真的
不是，我觉得网友也是挺够了哈。因为有一些说自己有这个历程，有一个叫吴雨晴。Sunshine 的朋友说，这真的是太难过了。
还有一个说，这确实够绝望的。
哎，但这姑娘咋没想，我们其实在四川有一句话叫酒是粮食的精，就是是粮食的精华。
对，还是在吃，
你吃的还是粮食，而且你还喝醉了，你得吃多少，扎心。哎呦，真是扎心。再来一条扎心的呗。
那这是来自中国经营报的消息哈。那四川宜宾有一位八旬老人谢光军呢，养了16头猪，而且个个呢膘肥体壮的哈。然后就是这个老人介绍说啊，猪养得好，靠的呢都是他给这些猪常年吃水果，而且呢一天呢还能吃200-300斤的瓜。这个水果哈都是从批发市场上捡回来的哈，他每天呢要捡好几百斤。去年养的猪最重的一头达到了900多斤。
我去，
这大项目，
水果里面的糖分太多了。
有像养了一头，
我没有。关键这个黄小黄这个网友说，我得赶紧让我那个只吃水果不吃饭的女朋友去看看。我他挨打的，我觉得
真的是那样的哈。
这是分手的节奏啊！说到分手，就说到要孤独。这个网上之前有一个孤独等级表，不知道你看了没有？1级到10级孤独，
都是怎么说法？
一级孤独一个人逛超市，二级孤独一个人去快餐厅，三级孤独一个人喝咖啡，四级孤独一个人看电影，5级孤独一个人吃火锅，6级孤独一个人唱 K， 7级孤独一个人看海，8级孤独一个人去游乐园，9级孤独一个人搬家，10级孤独一个人去做手术。
看完以后，我觉得我是11级的。
为什么？
独孤求败，孤芳自赏。
有啥好赏的？真是的！哎呦喂，那看看最近，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一个重庆8岁的男孩，因为直达。这个孤独5级就火了。
来看一下5级是啥。吃火锅。
哎，对，这个小朋友叫唐钱钱。
他因为呢爸爸出差了哈，而且临时加班的妈妈呢就让钱钱拿20块钱呢去买点吃的。没想到哈，就是人家钱钱小朋友拿上妈妈留的这20块钱啊，顺便还带上自己的100多块钱压岁钱啊，还有点这个压箱货哈。一个人去吃了老火锅。
哎，据这个火锅店老板描述说，唐钱钱是一个人来火锅店的，当时这个店员以为他是来占座的，怎么他说的我一个人，请把菜单拿来，我坐外面，没事我会点菜。而且那个老板说，一看就是个吃货，你知道吗？特别熟，因为他点的菜一般的，你看毛肚、鸭肠、酥肉都是我爱吃的，都我爱吃。非常感谢他，都点我爱吃的菜。结果点了菜以后，菜上来以后，人家小朋友把东南西北4个位置都轮流坐了一遍。妈妈没来，他还给妈妈留了油碟的。
哦天哪，
好孝顺。
那最终呢，8岁的唐倩倩吃完了这顿一个人的火锅呢，并且用自己的压岁钱呢就付了账。那后来哈，这个倩倩小朋友的妈妈，然后就是忙着赶过来以后，看到这个情景是哭笑不得，也把这事儿呢就发到了朋友圈，题目是我敬你是条汉子。
我们来拜读一下他妈咋写的哈。妈说，唐倩倩，我敬你是条汉子，暑假最后一天自己在家，我临时加班，自己拿钱到后门吃晚饭，7点半忙完打电话给他，尽知他一个人在烫老火锅。
这就是我赶到时候看见的，背着小书包在刨蛋炒饭，点了毛肚、鸭肠、梅林、酥肉、香菇，旁边那桌的阿姨正对着他拍照发朋友圈，服务员在加菜，老板还问他还加不加菜。还有一个重庆崽儿特别的耿直，然后这个老板呢还夸他乖懂事有礼貌，老板说了，管他有没有钱，一个小朋友请客也没关系。但是果然不出我所料，以前哥的江湖经验，还是知道20元是吃不起火锅的，于是呢还带了100元防身。在结账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老板娘啊非要送他饮料，那时候呢钱哥还问我，哎，为啥大家都说我可爱呢，最后总结一句，幸亏明天要开学了。
其实前一句想说，这个听了这个新闻，这孩子挺厉害，因为我在他这么大的时候，不是敢不敢一个人出门，而是我爸妈加起来给我的压岁钱每年都说帮我存，不知道存哪儿去了，我就没有这个胆子，就因为没钱嘛，出门去吃火锅。第二句就是这在澳洲是行不通的。
哎，这是一个很这个真实的情况啊，也是法律说的。在澳洲呢，15岁以下的孩子哈是不可以单独在家的哈。这个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是，那最后要说一下的是，哎，这个四川巴蜀一带的 这个朋友，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的都是火锅底料哈。
嗯，
最后一条，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带来的是《现代快报》哎，《王者荣耀》，说说这是一个爆款游戏，
哎，很有名的，中国特别火的这个网络游戏啊，就说中国人平均每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玩《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啊。
是，上次还讲了一个小朋友嘛，徒步走了20里路回去，就是为了打《王者荣耀》的。
嗯。那说到这个8月31号呢，一位男子呢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呢穿着警服啊，配这个视频图文，自称是云南省公安厅的副厅长杜应伟。
嗯，这个王者荣耀事情是发生在陕西西安的，你已经准备提前下直播了吗？他是给这个有一个父亲一对家长给他们的女孩取名叫王者荣耀，就公安部门就愉快的批准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家有取名的自由嘛哈。
嗯，
关键是这个孩子很多人都觉得太好玩了，因为很多王者荣耀的迷，中国好像几个亿的这个用户哈。
对对。
嗯，然后后来说这家长怎么能不跟孩子商量一下办这事儿呢，就有网友就担心说等孩子长大这个游戏不流行了怎么办。
不流行倒不是问题，关键是停服了然后这个游戏关了怎么办，更不好。
那反正名字还说他只是截止是一个传奇，
就至传奇，
就是我，对，我是传奇。然后最担心的不是这个，你想想以后小朋友每天放学就听到同学他们说打不打王者荣耀，哦，这个是最可怕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2个小时的节目在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
嗯，非常感谢今天上大家在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为大家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那么我们普通话节目呢，依然会在明天上午的7点到9点与大家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许胜男，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